天才与自闭的距离，作者白凡。附录一，关于特殊孩子的教育问题解答。如果孩子自闭症的情况不严重，申请不到社会福利帮助，他该怎么帮助孩子呢？我理解许多父母的难处，因为我的大儿子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在他高中时，因病情转好，他就被重新诊断为亚斯伯格症，这是自闭症中最为轻的一种。因为他拥有驾驶执照，又进入大学读书，所以他完全不能被福利机构接纳。其实这未必是坏事，这说明我们的孩子可以进入社会，有自给自足的潜力。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做父母的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下面我介绍一下我如何帮助孩子进入大学，保持优良成绩的方法。第一，按部就班，循序渐进。当大儿子进入社区学院，他等于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这对普通孩子就已经不容易了，而对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来说，更是会感到恐惧不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第一学期，我就建议我的大儿子选很少的课，大约只有三门。课的内容也比较容易，比如最浅的英文课，或者他比较拿手的数学课，外加体育课。这些容易的课程不仅帮助他建立自信心，也让他有时间熟悉大学的生活，为下学期打下基础。第二，利用学院的特殊学生部门所提供的服务。许多大学都设有特殊学生服务机构，我大儿子所在的社区学院就有。第一学期，这个机构会对学生进行测验，然后将学生分派给特定的辅导员，他会建议学生修什么课程，也帮助学生开始计划后面的学业里程。这个特殊学生部门有两个优点，是一般的学生所得不到的。第一，他可以优先选课，在普通的社区学院中，学生多，课程少，新生注册的时间都排在比较靠后，所以很难选入一些课程。第二，特殊学生可以在考试的时候申请去特殊学生部门参加考试，所给的时间是普通学生的三倍。第三，充分利用学院中的辅导中心。自闭症的孩子常常在语言表达能力上非常缺乏，需要额外的帮助，因此我就带着大儿子去辅导中心了解情况，发现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配有辅导，而且是免费的，一般是每周每门课可以申请到一小时的辅导。由于我的大儿子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有很大困难，除了学院的辅导中心提供的帮助以外，我们还额外的为他请家教帮助，效果不错。第四，选课和退课。如果你打算让孩子以后转入正规大学，你必须帮助孩子保持优良的成绩单，因为他的 GPA 成绩在什么水平上决定他将来可以申请到什么样的学校。但是特殊孩子在许多课程上都有学习障碍，怎么办？我用了一个方法，如果某门课孩子眼看就要拿 C， 我就让他在截止退课的日子之前退课，但退课以后他还是要请求本科教授让他继续留在教室里旁听，告诉教授他下学期将继续选这门课。一般来说，教授都很喜欢勤奋努力的学生，会很通融地让孩子继续留下来旁听。下学期当孩子再度选这门课时，一般来说孩子就比较容易取得较好的成绩。虽然这个方法会让孩子修课的速度慢下来，但如果他的 GPA 水平保持得比较高， 他就有机会进入比较好的大学。以上这几个方法，我觉得在我大儿子身上很有效，他的 GPA 还很高，所以他就被戴维斯加州大学录取了。我认为只要父母有耐心，不气馁，不急躁，不断鼓励孩子，并教导他一些学习方法，按照孩子的步伐带着他们慢慢地走，一段时间后，我们一定会看到果效的。特殊孩子可以获得哪些帮助？在美国，特殊孩子会得到许多照顾。孩子一旦到了学龄，就是学区的责任，他们必须把孩子放在适合他情况的班级，会配有助教在一旁帮助，甚至在必要时会将孩子放到私立学校，费用由学区承担。孩子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，必须由每年的 IEP 会议评估后决定。如果学校不在你居住的区域，学区会提供免费的校车服务。孩子在被定为特殊孩子以后，学区会根据孩子的情况，除了平时的课堂时间外，还会给孩子加上物理治疗以及语言治疗等等。当孩子18岁，孩子会进入职业高中的成年过渡班级，主要是教导一些生活以及简单工作技能，直到他满21岁，然后由成人机构接管。注意，在孩子18岁以前，请父母就为他申请地区特殊成人机构，这是政府的福利机构。你必须让孩子成为他们的客户，他才将享受一些福利，比如工作机会，提供有人照顾的住宿，日常看顾中心等。申请后，成人机构会让你提供孩子的医生诊断证明，如果没有，成人机构会指定医生为孩子做免费的诊断。当孩子满18岁，如果他没有工作能力，你可以为他申请 SSI， 是属于社会安全局提供的福利，申请程序也很简单。这些福利可以帮助你减轻你个人的压力。Thank you.